在过去几天的早晨，我们在这里特别唱这个题目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我们还是要说，在我们发这个问之前，我们必须先问第一个问。那第一个问就是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我们还没有碰见他与我们的关系，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，我们就不会也不能认识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现在把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假定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已经发了那第一个问。我盼望今天早晨在这里的各位，没有一个人不是问过了那第一个问，同时没有一个人不说过了那天上的启示，知道说现在的主既然是神的儿子，既然是基督，既然是我们的救主。我盼望每一个人都已经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那第一个问在你的身上是已经解决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发的第二个问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还有相当的条件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能问这个问题的。所有得救的人，又是都会说这句话，又是正是要能找到这个祷告。但是决定这个祷告是出于你的真心的，而且不过是表面。决定你这个问在神面前能正神越拿的答应的，我说这不是答应的，他需要看见你这个梦恩在这个人绝不是一个正确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把你的身体献上当做火祭，你在那里说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绝不会回答你，因为我们的主是监察人心的主。既然你从你在那里说，但是就知道你心里是什么境界。如果今天主在那里告诉你说你应当做这个，而主所说的与你自己所要的刚刚是相反的，那你怎么说？那你说这个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要看见说，我们在这里问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第一，我们需要得救蒙恩；第二，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给主。只有这样的人，他才能问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只有这样的人，就会告诉他说，他应当做什么。这天早晨，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说，我们应当做什么呢？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把他的身体献上做赎罪。这个身体在这个地上做什么呢？这个身体在地上，这是遵循圣父的旨意。如果十字架是圣父的旨意，他就上十字架。许多人在那里说，主耶稣到了克西玛尼园里的时候，他在那里有一根手指。就像我们的主，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常常提说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。他要在那里要受死，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，他面向耶路撒冷。但是到了这几万年眼里，十字架就在面前了，把我们的主在那里惊慌起来了，在那里祷告说，哎呀父啊，如果可能啊，把这个杯离开我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感谢赞美主，在克西玛尼园里头，我们是耶稣的祷告是给我们呈现一个原则。那个原则就是说，如果是这些啊，是什么旨意，这是什么所要的。如果是这些啊，如果不是什么旨意，我们的主也不要。当然，这些啊，是什么旨意。 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盼望我们在这里要唱得很清楚。弟兄为做什么？弟兄来做什么？弟兄那是为着来遵循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旨意需要我们身上信靠他的人能有成基督耶稣的形象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，那是要他自己在我们里面做了完全的工作，是我们安心在我们里面做了他的身，我们在外面才能为他做什么。因说这个缘故，我们每一个蒙在主的人应当自己奉我们的十字架来奉献去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做他的学徒。然后我们看见这个这样奉献的人，这个这样把自己放在主手里的人，这个这样让圣灵在他身上能完成他工作的人，这个真心能学习这十字架来奉献主的人，主在他的身上是有十分的特殊的。今天主把我放在基督的身体里头，我应当做什么？就说你是身体上的哪一个肢体？如果是耳朵要你说耳朵的话，那当然耳朵在哪里？问主说，问头说，头啊，我是耳朵应当做什么？这个头就告诉他说，你是耳朵吗？如果你是耳朵，那么你就应当听。所以圣灵就给你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就给我们一个能听的一个本能。圣经中之内很要紧的事就在这里，自身的护照是所有神的儿女所应当接受的护照。不是说神在这里护照没有人出来侍奉他，其他的人都可以侍奉自己，圣经没有这个道理。圣经中我们常常说，神虽然护照有些人出来传道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出来传道，但是这并不是说因为神没有护照你出来是传道，你就可以自身自己。圣经没有这个教训，所有蒙恩在主的人都应当圣洁，所有圣洁的人都应当起来来侍奉神。听说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不同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侍奉的方式不同，但是侍奉的心念、侍奉的内容都是相同的。今天我的手在哪里拿东西的时候，我在哪里侍奉；我的脚在哪里守立的时候，我在哪里侍奉。虽然侍奉的方式不同，但是侍奉的原则相同。因为什么？都是靠自己的生命在哪里拿东西，靠自己的生命在哪里伸手。我拿东西也好，我行动也好，都是在我的身体能得到照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实在愿意说，只能把这个给你看见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没有这人是个简单的人了，这样的话也没有这人在哪里能夸口了。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头，保罗他特别讲到身体这个侍奉的事情。他说耳朵不能跟眼睛说，因为我不是眼睛，所以我不属于身体，我罢工了。脚不能跟手说，因为我不是手，所以我不属于身体，我就是走路了。你知道许多的时候，因为耳朵在后面，眼睛在前面，手在后面，总是有一点不一样在前面。手是在上面的，脚是在下面的，手在下面的，总是有许多的时候在那里，在那里过当说，为什么我在下面而不在上面？但是你要看见，这是什么安排？这四分的上面不是我们来选择神，是神来选择我们。 现在还是你师父当头就说不希望你能救救我，是我救救你们，就是分开你们去救国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是面对救救你那说错的话，你应当照着心中的程度来传扬这的话。如果是英雄弟兄们来说手的话，你就应当专业的在哪里做这事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问题那是真正的问题。我附带说一句，因为有人问这个问题，我们今天在哪里侍奉神，我们常常有的人的侍奉很大，有的人的侍奉很小。后来我们总是以为说一个人能站在讲台的上面，在那里讲主的道啊，那个事情很大很大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不过在门口在那里招待招待，在那里发发那一个担当这样的事情，是个很小的事情，那么将来在什么面前怎么算法呢？是不是一个传道人将来在神的面前，因为他的事情大，因为他的赏赐也大？是不是有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在哪里招待招待，因为他的事情小，所以他的奖赏也是少？
不是，
神照着他的智慧安排我们在基督的身份上，如果我们站在我们的岗位上，我们能相信真实的话，明天如此的人他要相信才是真心，有二千如此的人他将二千信是真心，如果五千如此的人他是上了两千五的话他是真心，如果二千的人他上了二千的话他信是真心。圣经常言说，问题在这里，不是恩师大小的问题，不是师生大小的问题，问题在这里，乃是你真心不真心。你在哪里站在讲台上讲道，这是个大的事情吗？不一定，在什么面前没有大的没有小的。如果你在哪里说大小的话，那么好。你的手什么能讲？如果你的脚不成熟，你的手不成上帝，你什么想法？你到哪里去讲？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心向人的意识回答的，心不可能。今天心不能敞开，今天教会不能实行。原因乃是所有的事情没有起来是生，你要靠几个人在那里传福音，要传到哪一年去？你要靠几个人在那里做教会教会的工作，教会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对我们常常说，需要所有的弟兄姊妹，让所有的儿女都能起来。真正的主来释放最爱我们的主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真正就能敞开；如果这样的话，整个教会就能受建立，必须成达起来释放我们的主。所以我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在这一次聚会的时候，都能接受主那里来的指导。虽然主在你所有的身上也是空。就是说有的人在商业的上面做辅导出来做传道，你就应当去传道；有的人在做辅导如果起来做工程师的话，你就去做工程师。当时你在做工程师的时候，你是为你自己做的，你是撑一大脚来为自己的生意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要看见基督教会就如路，基督生命就如神。今天早晨我们能再次弥补，今天是呢我们在这里说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，我应当做什么？好，我应当做工作，我应当做那个，我知道我应当做的是什么。那么你知道了你应当做什么，是不是就是这样做的呢？我当做什么？ 三十上林去说的时候，你还不应当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啊，我应当怎样的去说？换句话说，当我去说的时候，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去说呢，还是我要靠着你所说的大能来说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关系非常的大，我常常听见人说。我这次在众位弟兄姊妹中，虽然我与你们说的事说不太多，但是在我与你们稍微接触的时候，在我在那里旁观的时候、观察的时候，我实在能说一句话，正是聚集在这里的实在是人才济济呀！哎呀，那么多的人才，如果都能一些精进的话，那岂不是好吗？假定我们自己的人才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学问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技巧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聪明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我们把这一切的东西都放在一起，说我们要起来一生做一番事，我们就这样出去做了。你问是不是谁的心意不能接受我们同行的呢？我常常听别人说，每个人他这个大公司里头的总经理，他这个办事的能力那实在是好。如果谁能得罪这个人，换句话说，如果这个人能发家做大经理的财产呢，拿来治理教会的话，那教会只要治理的信心也小。所以如果这样的人能得罪的话，马上请他做长老。请问这样的长老在进教会的时候，他把这个教会变成个什么东西？他要把这个教会变成个祭司，不是要把这个教会造成神的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听说人说，哎呀，门口才非常好，你看他演讲出来头头是道，如果这样的人都是在这的话，他把他的口音来传扬福音，岂不是好吗？岂不是许多人都能得救吗？如果一个有口才的人，他听说他自己的口才在那里要叫人得救的话，不用有几个人得救。他们在表面上在千千万万的人响应，但是这个不过是空谈的，不过是妄语的。他真正真正的救，不是靠他的口才，是靠圣灵的大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愿意我们既然在这里有这个成熟的心，你愿意说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你愿意说主来做什么？我一起来侍奉你的主。弟兄姊妹，让我在这里靠着这个话语再加上一点，那就是说你要起来侍奉的时候，你还是不能说你是靠着谁来做，你是靠着什么来做？是靠着你天然的本领来做的，靠着你自己的聪明来做的，靠着你自己的能力来做的，或者今天你把你自己放在祭坛上，让火来焚烧你，把你烧成灰，然后从灰和火来释放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是圣经的话，无论是旧约是新约，你要看见侍奉的原则乃是生死复活。侍奉的原则不是天然，侍奉的原则不是火。旧约的说亚文有一般的人可兰和他的兄长，他们在那里共同是摩西和亚伦，他说你们善成了，你们在那里因为自己圣洁的可以侍奉神的，从头圣洁是圣洁的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会幕里头烧香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会幕里头献祭？对，所以说在每一个支派拿一种杖，所有的支派这一种杖，一位的支派就是代表亚伦，把这四种杖放在耶和华的面前，等到第二天 耶和华那人拿出来的时候，只有亚伦是发的丧，他发了芽，开了花，吃了果子。他们说亚伦和他的家可以吃分。你知道这个对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对话就是说，凭着我们的困难，我们是过世生死的棍子，我们是过世的丧，但是如果经过死而复活了，这个人他就有自身的能力，并且他的自身是制作耶和华的大能。如果今天他还是不过成上的话，没有才华，没有制作，他还是死的，用死的力量来制作活的神是没有办法的。有人在那里说，对你这样一讲的话，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把我们这般有心的人都吓退了吗？哎呀，我有心要说是神，但是你告诉我这不是神那么难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谁能说是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今天的侍奉的是真为荣耀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看见神的荣耀，你需要看见说连不是他也不能分辨。现在许多人在哪里说是神太随便太轻易了，好像我们的神是个逃犯的人，他在那里要求我们来服侍他。哎呀，只要你来服侍他，他就高兴了。无论你怎样服侍都可以。好像你看这个逃犯的人，你看着他很可怜，你付他一毛钱，哎呀，谢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，我们所侍奉的神那是荣耀的神，我们要起来侍奉这个荣耀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不简单，只是身边人可以侍奉，你是侍奉神，你侍奉的话就是照着他的旨意来侍奉。你如果不侍奉可以，你如果要侍奉的话，就是凭着他的大能来侍奉。所以今天早晨我愿意在这里一弟兄姊妹多谈一点这个侍奉的能力。你知道在圣经的里面，罪恶的里面，罪能代表侍奉，罪能代表什么仆人的。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些人就是摩西。你到了新约的时候，罪能代表侍奉，能代表什么仆人的，这个人就是保罗。所以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看见有两个人，新约的时候是摩西，到了新约的时候是保罗，这两个人就是被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的原则。所以你如果要做神的仆人的话，你如果要侍奉神的话，你就应该特别注意这两个人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稍微来看一下，先看摩西。到摩西生下来的时候，他是生在什么样的光景中？到摩西生下来的时候，法老已经下了命令，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孩子生下来都要住在河里头，都要住死。换句话说，摩西生下来就有死的判断在他的头上，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死的。但是他的父母看见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可爱，所以他们舍不得把他丢在河里。请问哪一个做父母的人不说他的孩子是好美丽是好看？我还从来没有碰到一个父母说他的孩子生得很丑。就是在表面上你在那里欣赏欣赏，哎呀这个孩子真好看啊，做父母的人谦虚一点，哎呀我这个是这个孩子很瘦很瘦，但是他头里说很瘦，心里很美很美很高兴。老实说来，每一个小孩子都美丽，你那样的天真是都美丽。哪里有一个做父母的人愿意把孩子丢在河里让他淹死的？没有。 社会为什么分成这样说？弱势的父母一个是坑陷他的孩子精美的缘故，无法在床上下里三个月的功夫，为什么这样？也是因为他外面美丽，所有的小孩子都美丽。乃至于说，当他的父母不是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在他们的里面有一个感觉，这个感觉是说，这个孩子，莫非就是神和人选要来拯救以色列人？一个这个人物，他们违背我的命令，把他放在家里有三个月时间。但是到了三个月之后啊，这个孩子三个月了，他哭的声音就大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这是埃及的人要出现。给埃及人出现的时候，那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了。所以这个怎样呢？他们用着心，只有做了一个方舟，一个方的盒子。有一位生了一个儿子，提上去叫他不能做鬼，然后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筐子里头，放在一个河里面。虽然他在河里面，但是他不是有鱼。然后摩西的姐姐，他只有躲在芦苇的里面，在哪里看？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。后来法老的女儿来洗澡。洗澡的时候，他看见在哪里有一个盒子，他叫他的侍女把这个盒子去拿来，一打开，小孩子就哭了，就灭不了这个法老女儿的心。法老的女儿就把摩西养来做他的养子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，摩西他从小的时候就被法老拿了法老的女儿拿来做养子，但是。
就跑到法老女儿面前，她说你要不要一个奶妈，你如果有奶妈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去找一个。当然就把摩西的母亲啊，摩西的母亲找来了。所以母亲说，摩西啊，在吃奶的时候，奶是在他亲生的母亲怀中吃奶的。当他端了奶，就送到埃及法老的王宫里面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孩子吃奶的中间，他一面吃他母亲的奶，一面母亲把神灌输在这个孩子的心里头。摩西他受神的教育就是短短的一点的时间，但是在这短短一点的时间，神就进到他的里面，那个影像是不能磨灭的。所以这个叫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人有很大的教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们在这里有的已经做父母了，有的将来要做父母了，让你记得说，如果我们把这孩子从小用主的道理和教训来养育他们，到了老他也不会离开神。许多的时候我们太忽略了我们的子女，许多的时候我们不在那里把主的道主的教训灌输在他们的心中，等他长大的时候太迟了。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教训。结果摩西就到了王宫里面，他在王宫的里面长大，一直到四十岁。在这四十年的中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在法老的王宫里，他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。埃及在那个时候是全世界第一个强国，好像美国一样。不过实在说起来，就说当时的情形来比较的话，那比美国还要强。埃及是当时世界第一个大国，所以埃及的学问在当时的时候，那是集中了全世界的学问。你今天到埃及去的话，去看那个金字塔，你不能不稀奇说这个金字塔是怎么盖成，那个工程的伟大还不算数，那个工程的正确，那实在是奇妙。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学问是多大的，摩西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大有口才，大有能力。Mighty in words, a and mighty indeed. 按说遗传告诉我们说，摩西他在那个时候在埃及做了一个将军，他在那里率领他的兵去打仗，常常打胜仗，他在埃及下立了很多的功，并且因为他是法老的女儿，这个女儿是承继法老的，他是法老的儿子，所以他可以承继做法老的。摩西他的地位、他的富富、他的学问、他的一切，那是没有人可以与他比较的。当他四十岁的时候，他心中起意要去看望看望他的弟兄，虽然那么多少的年在王宫里面，虽然他受了埃及学问的熏陶那么久，他也实在是学会了，但是他母亲在喂他奶的时候就给他的意念还在里头，所以当他四十岁的时候，他心里觉得说他要去看望他的弟兄，他知道他的弟兄就是这一般做奴隶的以色列人，他觉得说神呼召他要他去拯救以色列人，他觉得他身上有使命，他觉得说这是神的托付，感谢赞美主，这个是神的托付，他里面那个意念是正确的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圣经也没有说他祷告神，他心里起了这个意念，他就出去看看，他要去观察了，好像打仗一样，你知道一个做将军的人打仗之前是要去看看那个城地是什么样子的，所以摩西因为他打仗打惯了，所以他也要跑出去看看了那个光景是怎样，当他出去看看的时候，他看见有个埃及人在那里欺负一个希伯来人，哎呀，他一看了他看不过去，他是大有能力的人，他就起来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，然后把他埋在沙土的里面，到了第二天他又出去，他又出去看见什么，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吵架，哎呀，他是大有口才的人，所以他就凭着他不安之时，他就在那里要去说服他们，他说你们两个是弟兄啊，怎么可以弟兄在那里争吵呢，他以为说劝弟兄啊总是比打死仇人还容易了，想不到更难，那一个两个弟兄转过来就对他说，随你你做我们的审判官，你昨天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，你也要打死我吗，结果这个风声传到法老的耳中，法老要起来要抓摩西了，要处他死刑了，摩西怎样，摩西起来逃难，他就逃到旷野的里面，过四十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安排中，神让摩西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，虽然摩西他里面只有一个意念，他不大清楚，他就是有一个意念，他觉得说他在母亲怀中吃奶的时候，他的母亲灌输到他的心中，让他知道说他是一个希伯来人，神今天让他能活着乃是为着要使用他，神今天安排他在埃及的皇宫里面能学所有的学问，是为着将来侍奉神而学的，摩西里面知道，所以他一点不马虎，虽然他知道他不是一个埃及人，但是他就利用这个机会，他就来学来学来学，他把埃及所有的学位都学会了，预备来为神而用，感谢赞美主，这些也是主的安排，你知道甚至于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所学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一切都有神的安排在里头，如果你这个人能被神得着的话，这些东西都不是枉费的，虽然你不知道神知道，所以摩西他学了所有的学问之后，他里头就起意我要为神做事，这个意念不错，弟兄姊妹，今天 你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学了很多的学问，我不敢说你把美国所有的学问都学来了，我想恐怕还没有这样的人，但是最少神这样的安排你到了这个地方，他叫你学了很多的学问，或者神给你许多天赋的才能，那这一切虽然你不知道，都是从神那里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学问也好，我们的地位也好，我们的身份也好，我们的背景也好，我们天赋的才能也好，这些的东西都在神的安排的里面赐给我们的，这些的东西神有一天要用它的，但是怎么用法。摩西他以为说，现在我学问都学好了，现在我就开始可以用这些的学问了，我可以开始用我的口才了，所以他就举起来就自己来用了，他就自己来用他的口，他就自己用他的嘴，但是结果怎样？结果他不但不能拯救以色列人，他连他自己哈都逃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的人以为说奉献是什么，以为说奉献就是把我的才能，把我的聪明，把我的智慧，把我的学问，把我的一切都奉献给主。但是什么叫做奉献呢？主啊，这些我都以为着你来用，但是是我来用它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奉献，不是奉献，这里头的分别太大了。是的，我们一切所有的，我们天赋的才能也好，我们以后的学习也好，我们所有的技巧也好，我们一切的聪明也好，我们都得放在祭坛上当作活祭。一个祭在祭坛上，那是被火来焚烧的，焚烧的结果就成为灰，从灰里面就出来复活，这一个才能是真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神给你学问，感谢他；如果神给你口才，感谢他；如果神给你技能，感谢他；如果神给你聪明，感谢他。你要把这一切的东西放在主的祭坛上，说：主啊，这些都是属于你的，我愿意让这些经过死，然后在复活的里面让你来使用。请你记得，不是你自己去用，那是主来用。摩西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他就起来要用这些来侍奉神，但是实在是吃力不讨好，越帮越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不是许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也是同样样的？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存心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以为说神要我用我自己天然的能力来服侍他，我就用我的聪明替他想一点计划，我就用我的口才来替他说服一些事情，我就用我治理事情的能力，我就来把它来办个井井有条。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用，我乃是说你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是依靠谁？如果你是依靠你自己的才能，你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，像摩西一样最多打死一个埃及人，你自己还得逃命。摩西到了旷野的里面，他在旷野里40年之久，你知道他在40年之久做什么？他在这40年中间，他在那里看羊。这个摩西就做神的旨意来说，寻道的旨意来说，就做他的准备来说，他是应当做领袖的人。但是现在呢，现在在旷野的里面，在那里看几头的羊。请问你在那里看几头的羊看了40年了，你的口才在哪里？ 你可以天天对这些羊讲道，天天在那里演讲啊，但是你讲到后来恐怕你的口才就没有了。你在那里看羊的时候，你的能力何在？你拿着看羊的棍子，一看羊不好就打，一看羊不好就打，羊都打死了。你的能力何在？在40年之久，他的学问在哪里？他天文地理无所不通，但是看羊用不着多少的天文了，也用不着多少的地理了，你只要能懂得那个气候啊，懂得一点什么地方有草场就够了。那好像他所有的学问都浪费了，过了40年还记得多少了？他所有在40年中学习的，再用40年把它学掉。Unlearn what he has learned。40年来学，再用40年把它学忘了，把它学掉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一个就是奇妙的事。一面神在哪里叫你学，但是如果你要依靠你所学的，神所学掉它，你要靠你的口才，天天没有一个人得救。你要靠你自己办事的手段来办事，天天出事情。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哪里侍奉神，碰钉子碰钉子，为什么？神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根本不要你的口才，你以为你的口才能侍奉我，我不需要你的口才，我能叫驴子说话。你以为你有办事的本领，我根本不需要你。神要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所有学习的都得学掉。你的道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这一切的东西都算不得什么，你如果要用你可以，你如果不要用的话，把它丢在粪坑里也可以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到了摩西80岁的时候，你知道摩西他写4篇，第90篇的时候他自己告诉我，他说一个人在世上的年日是70岁，如果强壮的话可以到80岁。换一句话说，摩西在那里已经到了80岁了，意思就是说，摩西就做人来说，他已经做完了，他已经完了，他已经80岁了。摩西就做他自己来说，已经完了，摩西完了，摩西的能力完了，摩西的学问完了，摩西的口才完了，摩西的什么都完了，都死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主的呼召就领导他，主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，主在那里打发他回到埃及去，去拯救以色列的百姓。摩西对主这么说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不会说话。他这个话是推辞的话吗？不是，40年没有好好讲话了，他实在不会讲话。他说，我是谁？你要把我拆去救以色列人，我是谁？哎呀，40年前他不不凶说，我这个摩西呀、啊。但是现在他垂头说，主啊，我是谁？你还是拆别人去吧，因为我根本不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觉得能的时候，神说我不要；当你觉得不能的时候，神说我要。奇妙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。哦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把自己献给主，把我们的学问，把我们的能力，把我们的智慧、聪明，一切都放在主的手里。记得，不是说你放在地毯上，然后拿下来提神去用，不是，乃是你放在地毯上，让神来带领你经过死而复活。这个就是十字架。 让你经过死火，然后你就不看重这些东西，然后你就不依靠这些东西，然后谁能拿起这些东西来为他自己用？你的口才也许有一天神还要用你，但是神在用的时候，这个口是属于神，神要说才说，不是你要说就可以说。你的手也许神还要用你，但是等到神用你的时候，这个手不是你在那里用，是神在那里用它。40年在旷野，他一面学掉在埃及所学的，一面他学会了神，他认识了神。所以你要看见我们所有的学问聪明智慧，不是说神不能用，神能用，但是只有在你认识神的里面才能用它。如果你今天对神没有更深的认识，你就凭着你自己这一些的聪明智慧要来服侍神的话，那实在是吃力不讨好，越帮越忙。当然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这样讲的是原则，并不是说你这个人一定要学40年，然后再等40年，到了80岁你才出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知道这个不过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，那个原则就是说，不错，我们这一切都是神所赐，这一切应当放在主的手里头，但是要记得真正的奉献乃是经过死而复活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方能成事。摩西再有40年的功夫，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，在旷野的里面行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他不认识神的话，如果不是在旷野40年之久，他认识了神，他实在知道神是谁，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他认识了神。如果不是他40年在埃及学会了这些的学问，你要看见说他在40年中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是不可能的。他在那里认识神所学习的，他在埃及所学习的都被神使用了。当这个时候被神使用，神得着荣耀，不是摩西得着荣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约翰第15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常常住在我的里面，我就常常住在你们的里面，因为你们离了我不能做什么。有多少弟兄姊妹，你在那里侍奉神，你能诚实地说，我离了主我不能做什么？许多的时候你不需要祷告去寻求主，你就可以做了。主耶稣说，你离了我不能做什么？真的不能吗？你说我能，我这个也能那个也能，可以。你就像摩西在40岁的时候能一样，有一天主要把你的能变成不能，等到你的能变成不能的时候，然后你才能说腓立比第4章的话，我靠着那能力我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次序是很清楚的，我们立了主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靠着那一个能力我的人，就是主，他在我的里面是能，所以我凡事都能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保罗，保罗是同样的原则。我们不要以为说保罗他在地上问说，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他问了这个问之后，那马上主就告诉他说，我分派你去做外邦的使徒，那他就到外邦去了。不是，他 就是靠着自己去做了，不是这样。我们看见他自己的哥林多后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说神让他经过极大的患难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他说有死的判决在我的身上， The sentence of death is upon me， 死的判决在我的身上，我自己连活命的盼望都绝了。但是他叫我活着，不是靠我自己，是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说我的良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做见证，我在你们中间行事为人，不是靠人的聪明，是靠做神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你能说这句话吗？今天你在那里行事为人靠什么？你是靠你的聪明吗？你是靠你的本领吗？或者你在那里说，我今天行事为人是靠神的恩典。什么叫做恩典？恩典就是说一切都是他做的，不是我做的，是他在我里面做的，是他能力我来做的。我今天活着就是凭着他的恩，因为他的恩典是在我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起来侍奉主的时候，一面你应当看见感觉你自己的软弱，一面你要看见神的能力。如果今天你不看见你的软弱，你只看见你自己的能力，你看不见神的恩典，这样的侍奉是不正确的，不正确的。我们今天应当起来侍奉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起来侍奉神。但是当我们在那里侍奉的时候，千万要记得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乃是靠着神的力。就是今天神要用你的聪明智慧，用你的口才本领，这些东西都要经过死，在复活里头让主来使用，这样主才能得到荣耀。否则的话，你在那里侍奉神，你就要分他的荣耀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既然有心要服侍主的话，我们在这里能看清楚这一点。